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神的全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今天呢，我们要讲到他的全能，就是无所不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他的创造和养育的大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否认的。当我们抬头看到满天繁星的时候，当我们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知道整个宇宙是从无中生有给爆炸炸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奇妙。我们知道这背后一定有我们测不透的伟大的力量、伟大的智慧。而且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是这么样的丰富，这么样的有情感、有意志、有追求，我们就想到这宇宙背后一定很有情感。中国古人过去就讲过啊，天地有情，万物有爱。真的，这个宇宙的奥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测透。我们原来以为随着科学的进步啊，我们很快就不需要圣经了，我们就可以把宇宙的奥秘搞清楚了。可是科学没解决一个问题，马上有十个问题等着它。等到现代科学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再研究下去了，因为宇宙大爆炸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无法研究的起点，叫无，一个数学点，就是无。我们科学不能研究无，所以科学已经走到了它自己的尽头。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的开头啊，所以现代科学比神学还深，因为宇宙大爆炸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无法研究的起点，叫无，一个数学点，就是无。我们科学不能研究无，所以科学已经走到了它自己的尽头。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的开头。这个大爆炸证明了啊，我们人的有限，因为我们是被一个三度空间所给幽禁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三度空间以外的东西。关于上帝创造宇宙的伟大的这个智慧和能力，圣经里都有记载。以前我们认为圣经是神话，我们相信科学，可是现代科学把我们又带回到圣经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我原来就不懂这什么意思，怎么光和暗还可以分开呢？我们原来以为光和暗就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对不对？没有光哪有暗，没有暗哪有光，这叫对立的统一，对不对？没有上哪有下，没有左哪有右。但是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开始的时候只有光，到后来才有暗。我当时就不明白，那么大爆炸理论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宇宙爆炸的最初只有光，什么都没有，整个空间全部是光，然后这个光团呢，哗，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当扩散到光和光不能彼此连接、射不到的时候，就中间出现了光的断裂，就出现了黑暗，这时候光和暗才分开。哦，你看看多么奇妙！科学，21世纪的现代科学通向了最古老的圣经，神的大能我们没有办法测透。那个在 Arizona， 前些年有一个生物圈2号工程，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这集中了有一大批的优秀科学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啊，这个搭了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很大啊，一个温室，就是在里边呢，想模仿地球啊，搞这个生态循环系统。这为什么叫生物圈2号呢？因为地球是1号，他们要造个2号，啊，结果后来失败了，失败了还不敢承认失败，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啊，结果后来被电视台的记者晚上偷偷的给拍下来了，干什么？往里运氧气，里边那些实验科学家们氧气不够用的了。后来啊，这个记者们就去采访这些科学家，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失败？这个科学家回答得很好，他说：“上帝做的事儿，人类做不到。” 这是在哪里看到的这篇文章呢？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登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生物圈二号的启示》。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的创造远远的比这个生物圈二号要复杂100倍。你知道这个生物圈二号只是模仿这个人和植物之间的这种生态的循环。你想想，真正的地球是在半空中飘着，阳光、空气、雨水啊，这些土地、植物、生物都在这个地球上啊，条件这么具备，这么完备，养活一种叫做人的东西啊。而且呢还很奇妙啊，这个人呢都不能离开这个地球，被吸住了，不管你是脑瓜朝上脑瓜朝下，全以为自己脑瓜朝上啊。我在家里养过鱼，那个鱼缸也是个圆形的啊，那个到了晚上呢，有那个灯亮着，远远的一看呢，就像一个地球一样，因为那里边也有些绿色的植物什么的，啊，我就想到这个鱼啊，我得给它配备什么呢？配备那个光，还给它配备气，对不对？冒气泡的那个东西，啊，还得给它调整温度，啊，热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自动的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又自动的启动那个小电棒啊，烧热。还得每天按时喂食，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可是那个鱼一点都不知道，他以为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啊，多么自然的，你看啊，这个到了时候就有吃的啊，那个温度热到一定程度就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热，春夏秋冬嘛啊，循环往复啊，那个有灯有气有光什么都有，而且怎么看得见外边，怎么出都出不去。哎呦，那鱼肯定觉得很奇妙，可是呢他习以为常，他以为天然如此，他们也不知道是人在养着它，是人造的它，是人把这个瓶子把它罩住，都不知道。你想想咱们这个地球是不是这样，你到月亮上去看地球，就是那么一个圆东西啊，好，这没有玻璃罩罩住我们，是用地球的引力吸住我们，那多妙，想出都出不去，真是奇妙的创造。所以当年你们知道这个故事，牛顿曾经做过一个太阳系的模型，9个行星围着太阳转，用齿轮互相咬着，他这么一摇，9个行星围着轨道转。有一个数学家进来就问，这是谁做的？牛顿说没有人做。数学家说，我问你这个模型是谁做的？牛顿说，我告诉过你没有人做。后来的科学家突然恍然大悟，哦，真正的太阳系要比这个模型复杂的多，而且没有什么齿轮钢丝穿着运转自如，这么一个模型都得有人造，你说那个真的太阳系是怎么来的？我们进化论说瞎碰出来的。哎呦，那个瞎碰的背后一定有伟大的智慧，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学过，偶然性后面一定有必然性。什么叫偶然性？偶然性就是当我们还不知道它背后的必然性的时候，我们把它归作偶然性，对不对？天上的云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云，变幻不定，你说这是偶然，都是偶然。但是如果你研究透了各种各样的参数，风力、气压、温度啊，这个湿度全部研究透了，你就知道每一朵云都是必然的。可是我们人不可能研究透啊，所以我们就为了省事儿，我们特懒，偶然就完了，因为我们人无能，研究不了那么透，所以偶然性背后都有必然性。这个宇宙的形成，太阳系的形成，地球的形成，那个太阳不远不近的照着它，地球的引力也不大也不小，空气也不薄也不厚，正好养活了咱们，这都是偶然吗？为什么我们人类追求必然？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寻找必然性。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推论必然性。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一下子就想象一个必然性。人生追求意义，追求目的，追求价值，追求必然性，这样么高贵的人，我们竟然说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偶然性的瞎碰出来的，你信吗？不对，人的高贵足以证明宇宙背后有一个伟大的高贵的力量。人的深奥，人的追求，证明了我们的追求不是空的。感谢神，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也创造了人， 让我们人去研究这个宇宙，最后通向他。有人说啊，神也不能违反他的规律啊，既然是有规律的，所以呢也就不知道是不是神造的，反正一切都是规律。有人说圣经记载说耶稣是处女怀孕，这简直是瞎说，处女怎么能怀孕呢？违反科学，迷信，死而升天，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你知道吗，自然界里边上帝常常这样的，他破坏一下规律，他有权破坏的，他不叫破坏，他修改一下。按照物理学定理是热胀冷缩，对不对？可是那个水很奇妙，它降到四度的时候它就不缩了，不但不缩了还继续膨胀，到零度结冰的时候，那个冰比水更怎么更体积更大更轻，它就飘在水面上。你说它是不是破坏了这个热胀冷缩的这个普遍的物理学定律啊？破坏了。它为什么破坏呢？你看，有目的的。谁说这个宇宙是没有目的的？有目的的。如果那个冰继续那个水继续缩成冰的时候，那个冰就会沉底儿，对吧？上面的沉了底儿，上那个水呢就接着继续结冰，接着冰又沉下去，又结冰，那最后那个水全变成冰，对不对？水全变成冰，那水里的生命全死了。这还不算，人也活不了。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雨是怎么来的吗？雨不就是云吗？过来下雨吗？那云是怎么来的呢？是海里边的蒸汽吗？如果全结成冰，那就麻烦了。你像地球上有70%是水，但是这水人都不能喝，全是咸水、海水啊。如果要养活像纽约市那么大的一个城市，要有两个纽约市那么大的淡水工厂才能供应，人类没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不用发愁，上帝做了。他就用太阳照在大海上，形成水蒸气，水蒸气呢然后让风一吹把云哗吹到陆地，然后一打雷哗啦下雨。咱们还知道水往下流，对不对？水往低处流，那如果水都是往下流的话，那个树尖上怎么吸收水分呢？可是你看树尖上绿绿的嫩嫩的，哎，当这个毛细的小管啊，纤维式的那种小管，它水就不往下流了，水往上流。你们注意到这点，又改变了一下规律。为了什么？为了生命。仔细研究这个科学，你会发现凡是改变了一下规律的地方都有一个目的，为了让生命存活。真奇妙，上帝真奇妙。谁说没有神？到处都是神。这个自然就是人们看惯了的神迹，因为你看惯了，所以你不知道。所以规律是上帝造的，他造了这个宇宙之后呢，他就让它按规律运行，按规律运行啊。所以研究这个规律成为信仰上帝的科学家们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像伽利略、哥白尼他们那个时候研究科学不是为了像现在这样啊，搞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他们是为了荣耀上帝。你注意那个伽利略他自己写的，他说上帝有两本书，一本书是圣经，由你们教皇来解释，另一本书是大自然，也是上帝亲手做的，那里边有上帝的奥秘。他说我们科学家来读这本书。你知道这个伽利略、哥白尼的信仰是纯正的，虽然教皇迫害他们，但是我们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我们现在所信的这个基督教，我们承认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里边有上帝的作为，有上帝的启示，就是上帝的一本杰作。我们人也是大自然中的杰作中的那个灵，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有上帝形象的活人，真是感谢神啊！当然，上帝造了这个规律之后呢，让他自己运转，上帝不会破坏的。一般情况下，上帝不会干预的，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你们搞电脑的，你们写了电脑的程序以后，你装在这个电脑里，你一般不会去管它，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因此说没有人，只有规律。只有电脑的规律，电脑这个规律谁也不能破坏啊！这个规律就是自然的，这个背后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人。但是我告诉你， 正常状态下你们不去干扰这个电脑的程序，但是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修改一下，对不对？当然你修改了之后呢，你还可以继续让它按照程序运转。圣经曾经记载过太阳停止在空中一天不动，你相信吗？现在科学说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那圣经就记载了，它就可能，只是我们没看见。它有这个可能，你说电脑那 program 运作的这么好，一切都是按照规则在运作，如果这个写程式的人来了，我现在让你停一天，它会不会停一天啊？它会停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咱们不这么干，对不对？啊，所以真的我们要知道啊，上帝他造了宇宙，他让这个宇宙按规则运行，但是唯有他有权改变规则。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让是一个处女所怀所生？这也违反了规律啊！为什么？为了给赐给人类生命，也是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不是肉体的生命，是养育我们灵魂的生命。他这样来到人间，好显明他是神来到人间。然后呢，他就啊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知道真的有神，而且不仅有，而且神还爱我们。这就是他的大能。所以我刚才讲的是创造和养育的大能，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拯救和保守的大能。上帝来拯救我们是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啊！上帝拯救罪人，因为我们这个地球活在罪中。你注意到上帝虽然这么奇妙地创造了这个地球，这么好地供养着我们，可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充满了犯罪，充满了导弹、原子弹，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仇杀。你打开电视，各国的电视都在互相谩骂啊！你看，没有一个好人世界上，可是世界上另一方面都是好人啊！每个人自己说的全是好人，那个被骂的全是坏人啊！那个本拉登骂美国坏透了啊！美国说本拉登是邪恶啊！你看看，到处都是这样。那个宇宙的造物主看着好痛苦、好难受，他就要救我们。当然在讲这个拯救和保守的大能之前，有的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也是不信的人最容易提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那个罗素曾经就问过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他难道不能用他的全能全爱造一个比现在这个世界稍微好一点的世界吗？我知道在座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也这么想，也这么想，特别是911之后，有人说上帝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当飞机撞向那个世贸大楼的时候，上帝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力制止？好像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有能力制止，他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制止？说明他不是全善，对不对？如果他想制止，有这个良善的愿望，可是他没有能力制止，那他又不是全能的，对不对？要全善就不能全能，要全能他就没有全善，很多人都这么讲。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样的想法好像很合乎逻辑，但是实际上很不合逻辑，因为上帝所造的人类是自由的人，自由的人，人在自由中就可以犯罪，可以堕落。那么有人会说，上帝为什么不造人的时候一造的就人都有良善，没有邪恶啊，只会行善事不会做恶事，那多好，免得还耶稣来了死在十字架上还救我们，而且你们这些传道人讲来讲去的干什么？一开始造的时候就造好点不就完了吗？啊！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上帝造的人啊都是没有自由意志啊，他像木偶一样，他一拉线儿，所有的人都哈利路亚，那上帝看着多没意思，对不对？何况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上帝的形象成了木偶啊。上帝造人的时候2章7节告诉我们，他用地上的泥土造了我们，但是呢他把他自己的灵，就是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之气，那个灵 就是上帝的形象。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人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什么叫道德？道德就是当你可以去做坏事，也可以去做好事的时候，你选择了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叫道德，对不对？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自由，你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你做了也不叫道德。拿着刺刀逼着你做不做，好，你去做了，做了不叫道德。所以如果人没有自由，他的行为就没有道德属性，也不受道德的评价。如果人没有自由，他也没有责任，也不接受审判。上帝，你要审判我们，没门儿，这不是我的事儿，全是你的事儿，我本来就没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人就没有尊严，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简单说，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的一切。有人说，上帝造人为什么不造一个 perfect 的人，完美的人，不犯罪的人？那么我问你， perfect 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肯定要回答是自由。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彻夜的向神祷告，我说神呐，你如果知道自由会导致人犯罪，会导致人这个背叛你，你为什么还要赐给他自由？我问的问题好刁啊！我向上帝提问的时候，都提的都是你们想不到的啊！因为我学哲学啊，就吃那个知识树上的果子，吃的特别多，中毒特别深，所以就老是跟上帝过不去。我信了主好长时间，在理性上老是挣扎，老是挣扎啊！你明明知道，因为上帝是全知的嘛，全知的也是预知的。你明明知道亚当夏娃一定会吃那个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果子拿走，还让他们吃？人类犯罪是你的责任，我跟上帝说，人类一点责任都没有。就好像做父亲的，我桌子上有一瓶小药，有一瓶毒药，我说女儿啊，女儿千万别碰啊，一碰就死。你这么一说，他更好奇心，好奇心起来，他一定会碰的嘛。你何必你不把这个毒药拿走，放在个高地方，让你小孩够不着？为什么？这些问题我都问上帝。那天夜里我祷告到后半夜，啊，祷告到自己就完全谦卑下来，完全掏空自己，我自己没有在想，我就等待神回答，掏空了自己，完全等待神回答。结果过了好长时间，神就给了我一个意念。你们说神是不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他可以透过灵给你灵感。神说，我愿意给人自由。我一听这话我愣了，是啊，你愿意我没办法，你造人的时候我还不在，哎，这是你的主权，但是我不满意，我还跟神求。接着第二个话又来了，说因为自由是好的。哎，我说这话有道理，再也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好的，道德都不如自由好，知道吗？什么都不如自由好，所以上帝把最好的给了我们。哎，这个话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没完，我又等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句话，因为我就是自由，你们是按照我的形象造的。哎，我说行了，就别再问了，这说到底了。三句话，我愿意给你自由，因为自由是好的，因为我就是自由。第一个是本体，这个主权论，我就是嘛，我这是我的主权，你问什么？那第二句话呢，他怜悯我，还是告诉我说是个价值论的判断，说因为自由是好的。第三句话呢，就是个本体论的，因为我就是自由，你们都是我身上的肉，都是我的后裔，所以你们也有自由。感谢神，说的我心服口服。我当时特激动，跑到楼上把我太太摇醒，她已经睡了嘛。我说我告诉你，上帝可以跟我说话呀。我太太说别胡说了，没有胡了，我就念给她听。真的感谢神，你如果谦卑来到他面前，这个长时间的向他祷告，他的圣灵可以浇灌你，可以向你说话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这个话呢，这是今天我要讲的。自由是人的事实，每个人都有自由，包括你们在座的很多不信耶稣的、不信神的人，你们要感谢神。为什么？你要感谢神让你不信他的时候你还能活着，否则的话哪有你的今天呢？ 你如果让上帝造人，只造的都是信他的，不信他的人都死，那好了，是不需要我们这些传道的。你知道这是神的怜悯，人既然有自由的话，那么人就有能力背叛神，就有能力犯罪。你知道，但是反过来，咎由自取，你犯了罪，你要负责任。啊，神赐给人自由的时候，也就赐予人道德能力，赐给人责任，赐给人尊严。当然，神还给了人指引，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并不是说给了你自由就不管了，那是不负责任的。上帝给了我们自由，但是呢，又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说呢，你要用你的自由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他给了我们自由，同时给了我们指引，说凡是信耶稣的人啊，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都给了我们指引。他愿意让我们在自由中来归向他，就像谈恋爱一样，恋爱一定要在自由中恋爱，没有不自由的还叫恋爱。所以中国有个词叫自由恋爱啊，因为这个爱是一种吸引，不是一种强制，不是一种强制。有人说，我昨天提到过，有人说耶稣来到世上为什么不让地球倒着转三圈，让全世界都信了他呀？那就好像我问你，你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不见了你的女朋友就耍大刀吓着她，让她信了你啊，让她跟着你啊？同样一个道理，因为这是爱的吸引，心灵都是爱啊，都是爱。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啊，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他的灵，他的爱啊，他用他十字架上的死，他的爱展现他的大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能力吗？就是爱，没有什么比爱更有能力的。你只要有那种爱的能力，面对最不可爱、最可恨、最可恶的东西，你都能爱得出来，你就是有最大的能力。因为爱是什么？爱是一个高层次的拥抱、接纳、包容一个低层次的。所以你们家里边夫妻之间，谁要是爱，谁就站得高。谁要是只是被爱，那就是站得低。你们回家去衡量衡量，哪一个爱更多，哪一个人就是胸怀更大，站得更高，更有能力。感谢神，他的大能是在爱中表现出来。那么一切信他的人呢，啊，都能够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罪的审判，脱离罪的后果。啊，这是耶稣的应许，这又是他的一个大能，就是他拯救我们的大能，保守我们的大能。就是说，你凡是信靠他的，就有爱，就有爱；凡是有爱的，就不犯罪。在爱里边没有罪，我再次强调这一点，在完全的、无条件的爱里头没有罪，没有罪。说谎是不是罪啊？你们说是不是？偷盗是不是罪啊？在爱里边，这不是罪。知道在那个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60年代，啊，有一个乡的农民都快饿死了，乡长带领农民们夜里去偷粮食，偷谁的粮食啊？贪官。县里头有一些贪官把那个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发下来，那个乡长带领农民去偷，偷来以后救了这一个乡，你说这是罪吗？不是，这是爱。说谎，希特勒那个时候追查犹太人，有一个牧师把几个犹太人藏在那个假墙里，那个希特勒的纳粹进来说，你是牧师，你不能说谎，这屋子里有没有犹太人？牧师毫不迟疑的说了谎，没有。这个说谎是罪吗？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有人问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的？爱，爱神爱人，有了这个爱什么都成全了。在爱里面没有罪。在我说的是什么爱啊？不是自私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舍己的爱，没有罪。你知道，你们看到耶稣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新约新在哪里？为什么把它叫做新约？ 为什么耶稣是带来的是恩典，而旧约是律法？律法让人死，律法让人知罪，而只有恩典才能救人，就是爱。所以真的感谢神，你来到耶稣面前，你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大能，不要让律法把自己捆死，不要让宗教把自己捆死，活在真神里头，真神就是爱。阳光怎么爱你，耶稣怎么爱你，空气怎么爱你，他怎么爱你，这就是大能。你说空气有没有能力？空气柔弱的不能再柔弱了，可是你离了它活不了。人的灵命心灵也是一样，你说这个爱是最软弱的啊，最柔弱的，像羔羊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的心灵深处没有爱，你活不下去。很多人为什么自杀？不是因为他没钱，不是因为他没有地位没有名声，是因为他没有爱，他才自杀。你说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这些大作家，像中国的三毛，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自杀呀？他没有爱，他如果在世界上有他所真诚的挚爱的人，他不会自杀，他为了他所爱的对象，他也不会自杀。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就轻在我们的心中没有永恒的爱。我原来就是这样，我原来你们知道我是个罪人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罪都有啊，什么罪都有，当然就是没有刑事犯罪啊。后来是怎么样才能信了耶稣呢？是爱的吸引。我看到凡是信了耶稣的人，他都无缘无故的爱你。我本来一点都不可爱那时候，可是那些人他根本不问你，就请你吃饭，哎，帮你干事儿，教你学开车，接送你上飞机下飞机，给你找牙医来给你洗牙，啊啊，什么他都帮你。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可以活到这个份上，对不可爱的都爱，无条件的爱，无缘无故的爱。在中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可是在耶稣这里我看见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带着好奇心去追寻，是什么力量能够使人活到这个样子。我在追到耶稣这个根上，我发现耶稣所代表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就是阳光空气雨水的爱，就是大自然所厚赐给我们的那个爱，他用人格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活了出来，不仅说了出来，而且活了出来。所以当我进到了耶稣以后，罪就对我失去了诱惑力，不是没有诱惑，是有，但是没有力量。因为神的爱吸引我，我愿意天天跟耶稣在一起，我愿意天天跟他在一起。我不是不敢犯罪怕下地狱，不是，我是不愿意，我也不能。你知道，因为神的爱就释放了我，使我的心不再活在仇恨中。当时对那个中国政府非常的恨呐，六四以后恨得不得了。我父亲就是那个时候死的嘛，啊，我的妻女还跟我分离着。但是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我没法再恨他们了。我就发现我也是个罪人，我凭什么恨人家？那上帝赦免了我，我就应该赦免他们。啊，而且我根本啊没有权利去论断别人。真的感谢神，这个罪就没有了。而且呢，我也不受别人罪的伤害。我不但我自己不想犯罪了啊，而且我也不受别人犯罪的伤害。你知道有时候了，你自己不犯罪，别人犯罪伤害你。我们人为什么有时候生气啊？生气就是别人犯了罪，你生气。俄罗斯有一句言语说得好，说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啊，你看不惯这，看不惯那，你自己生气。但是我告诉你，信了耶稣以后啊，别人犯什么罪犯什么错都伤害不了你。我们国内有一个朋友，他刚刚离了婚啊，离了婚以后，我们打电话打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的现在说就是前妻了，我们想安慰他嘛啊，因为过了半辈子了又离婚啊，孩子都很上大学了，我们想安慰他。结果没有想到他在电话里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读了荒漠甘泉，我现在正在读康门夫人的第二本书，叫奔向日出。啊，我们一听我们就 放心了。为什么呢？凡是信了耶稣的人，你就放心吧，他不会被罪再伤害了。果不其然，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我啦，还是为某某某，就是他的前夫啊，还是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吧。真的好感动，当时我们听到这个话，说我现在天天为他祷告啊，天天为他祷告。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自己的罪不犯，别人犯了罪伤害也伤害不到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已经被神的爱所包裹，所拥抱，那个罪的毒箭射不进来，射不进来。真的感谢神。叫小云啊，昨天晚上我们唱了他三首歌嘛啊，就是那个最知心的朋友啊什么的，这里有神的同在，他已经做了800首，他就讲他自己的经历。他被抓到牢房里去过，被抓到牢房里呢，他在牢房里唱歌，他喜欢唱歌嘛，他不仅唱，还教那个同牢房的几个女生一块唱。结果那个管监牢的就说，你们怎么了，你们人家进来都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怎么出去，你可好，他住下了还高兴的唱歌。当然他坐的时间不长，他坐了不到半个月就放出来了啊，喜乐了，在那里边唱了半个月歌。在那个监牢里把那些女囚犯们，什么样的犯人都有，都教他们唱赞美神的歌。真是感谢神，信了耶稣的人不受伤害。你说这是不是神的大能啊？人能做到这一点吗？做不到。耶稣能改变人的生命，这是最大的能力啊！什么能力再大，就是江山好改，秉性难移，可是耶稣来能改你的秉性，你说这还了得啊？所以我跟那些大陆的公安他们跟着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基督徒不可战胜，他们不信，我说你不信你试试，哎，他成功了是成功了，失败了也成功了，他在外边是自由的，到了监牢里依然是自由的，在外边喜乐，在受苦的时候依然喜乐，他活着是活着，他死了他也活着，你说你这种人怎么治他？他永远得胜。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就是这样，你拿枪扎他，拿唾沫吐他，拿鞭子抽他，他不但不生气，还为你祝福。真的感谢神，基督教2000年来不可战胜的力量是什么？就是这样，就是永远的爱，这是最大的能力。你如果说世界上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就是爱。如果说神的全能是什么，就是全爱。全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有爱走遍天下啊，不是有理走遍天下。我说无理寸步难行，现在才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理太多了，你的理呀，只能在中国的理只能在中国，到了美国你的理就不是个理儿，美国的理儿呢在美国，到了中国也不是个理儿，走遍什么天下？但有爱可以，有爱就走遍天下啊。这个有个叫苏耀宇的，是瑞士人，是个基督徒，他跑到云南乡下去教英文去了。哎，中国政府欢迎他，你看怎么样，有爱走遍天下，他就是出于爱心，那么优越的条件不放弃了，跑到中国一个穷乡僻壤去教那些小学生们英文，多苦啊，什么出于爱心。有一句话说的真好，说信仰，真正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而是用来承担苦难。解释苦难的成千上万，你打开每一本哲学书啊，思想家艺术家的书，他们都想给你解释为什么有苦难。像罗素他就拼命的责问上帝啊，你为什么让世界有这么多苦难，苦难的根源是什么，都想找答案。但是上帝来了说，不，我不向你们解释为什么有苦难，我只是跟你一起度过苦难，在最苦难的时候我会背着你走，因为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耶稣非常明白的向他的门徒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为什么？很简单，是因为人的有罪和有限。第一，人有罪，苦难是由罪造成的；第二，人有限，有限就没有办法承担 无限的压力，包括什么地震啊、自然灾害啊，我们人有限，所以造成人的苦难。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有苦难，但是他会跟我们一起度过苦难，真的是感谢神啊！这是神的全能。什么叫全能？有很多哲学家们千方百计的什么叫苦难，解释来解释去，他自己在苦难中死去了，而且越读越苦难，最后他们自己都说智慧是痛苦的，智慧本身就是痛苦的。但是神来了，不是，我跟你一起走。你知道在最艰难的时刻啊，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他是我们及时的帮助。我们家也出过这件事，以前我也讲过，我太太得了肝癌以后那一段黑暗的日子，如果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根本熬不到今天。很多病人是怎么死的？不是那个病把他弄死的，是他自己先死了的。但是有了神就有了力量，我们就仰望神，天天祷告，亲近神，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信心全部放在神身上，我们很平安很喜乐。你知道这种平安喜乐就让人得胜，得胜啊！我们周围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你知道那边这个山景城那个教会有一个姊妹得了肺癌扩散到脑，你看上次她来过这里，她来过这里，她特喜乐，你看到我采访她满面春风满面红光，你一见到她你觉得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喜乐啊！真的感谢神啊！这个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头苦干。所以当痛苦当黑暗当疾病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相信神就有喜乐平安，这喜乐平安就给你生命的力量，这就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神的全能。什么叫全能？凡是看得见的能力都不是全能的，看不见的才是全能的。能，因为能掌握你的心。人不能造就人，心造就人。你的心如何，你这个人就如何，对不对？你的心是明亮的，你这个人就明亮；你这个心是强壮的，你这个人就强壮，对不对？心造就你这个人。那么谁造就心呢？上帝造就你的心。你自己造就不了你的心，因为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凡是来到上帝这里的，我们的心就非常的 strong， 非常的强壮，压不垮。所以911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好，举国上下如此的镇静镇定，如此的平静啊，如此的信靠上帝，展示了一个伟大的力量。美国这个国家它的力量是什么？你们觉得它的力量是 B52 轰炸机，是战斧飞弹？不是，他的力量是美国人民在911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勇气啊，这种耐心，这种平安啊，在祷告日的那一天全部都涌进教堂，这是他们坚不可摧的那个根基啊。我想让全世界看了都会佩服的。那么有人会说了，那911那些恶人上帝看着不管吗？不，他管的。他的第三个大能就是什么呢？我前面讲了一个创造和养育的大能，讲了一个拯救和保守的大能啊，还有一个第三个大能，就是他的公义和审判的大能。他要公义，他要审判啊，恶人必然遭惩罚，这是绝对不变的。上帝的慈爱也表现为公义啊，如果上帝不惩罚邪恶，那他的慈爱就是残缺不全的慈爱。你知道在这个911这件事上，我看到了神的奇妙的作为。我给大家讲一件神奇的事情啊，911中间有一个11，对不对？你们谁在网上看过这篇报道？就是911这件事跟11有关，谁看过？哦，还有不少的人看过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啊，还有更大的奥秘在里头。911这个11就不用说了啊，9+1+1还是11，对不对？9月11号这一天呢，是今年的前边的第多少天呢？254天啊，2+5+4还是11。这一天911之后还剩下111天，又是11。那两个大楼呢，竖着像个11。 美国的这就纽约呢是美国的第十一个州啊，还有很多我现在背不过来了啊，好多十一都跟这个有关系。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啊，我就好惊奇，好惊奇。那是星期一的晚上，星期一的晚上看完以后呢，晚上睡觉之前我太太就拿起圣经来读圣经，我就突然有个感动，我说你打开十篇读第十一篇。哦，他就读，他一读我大吃一惊，我说这就是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所引用的那一篇吗？我当时引用的时候了，我没有注意是那个数字是多少篇啊，我就把这个话引用了。现在我念给大家听，我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设那心里正直的人。心里说，他心里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他要摧毁根基啊。我今天还读到在那个 CNN 的电视上，我看到本拉登在911之后第一次接受采访，是巴基斯坦的那个将军采访他，他说911我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摧毁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根基，就是他说我不是想杀平民，是想摧毁他的根基。他这里面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一人，试验一人啊，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罗网，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有密布罗网，有烈火，有硫磺，有热风，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意思啊，都是战争的手段。哦，我太太在床上，我说你读十一篇，她一读是这个，我说我礼拜天用的就是这一篇呢。我讲道的时候啊，感谢神，结局已经定了，结局已经定了，恶人必遭报应。如果上帝在这个人间没有这样一个公义的能力的话，这个人类已经早就灭亡了，恶人早就全猖狂的得势了。但是感谢神，他在冥冥之中他主持正义。我们常常说历史是公义的，历史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上帝掌管一切，掌管一切。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不要害怕，不要恐惧，真的，恶人必然遭报，必然遭报啊。当然有人说那也不行，那些无辜的人怎么办呢？啊，那些无辜的就死了。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专门查了圣经，凡是无辜的人都到神那里去。我查了圣经，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亚伯被他的哥哥那个该隐杀死，亚伯的血是无辜的血，这无辜的血在地里向天上的父发出了那个喊冤声，上帝听见了，上帝说为什么亚伯的血向我呼冤呢？你做了什么事呢？说这个该隐，无辜人的血是可以向上帝呼喊的。那么在出埃及记里啊，23章第7节，他讲到不可杀无辜和义人。你注意，他把无辜的人跟义人是等同的啊。约伯记里边有多次的提到无辜的人就是义人，因为他的死不是因他的罪，乃是无缘无故的被杀死的，是被罪而杀死的，这种人等同于义人。在诗篇里边也强调过啊，无辜的人等于义人。在但以理书里边也强调过，无辜的人就等于是清白良心无依无靠的人。所以我们要相信啊，无辜的人都到神那里去。在 Billy Graham 在美国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在华盛顿 DC 的那个政道大会上，他也讲到过。他说那些911的遇难者，他们我们那些所爱的人，他们已经到神的怀抱那里去了。他们是无辜的人，连耶稣，犹大将耶稣卖了，出卖了。犹大怎么说？说我有罪了，因为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无辜的人，所以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偏待人，在永恒之中他会爱他们，拥抱他们，拥抱他们。当然还有一个人说啊，信了耶稣就得神的喜悦啊，就这个进入永恒的生命，那不信耶稣没有听过福音的怎么办？我爸爸就没听过，死了怎么办？圣经里面也有讲，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会按照他们的良心来审判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良心就够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有很多人虽然没有听过福音，但是神依然接待他们。那个林道亮牧师啊，你们知道林道亮牧师，基督徒都知道，华神的院长，他就讲过，他在我们那边的教会里讲，哦，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全部到耶稣那里去了。他说我们一般人不敢说这个话，他说孔子、老子、孟子都去了，说神都喜悦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寻求神。我在林道亮院长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博大的胸怀，因为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道嘛，主耶稣还没来，可是这些人他们是追求义的。我上次讲过，孔子是最大的慕道友，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不得了。我相信一点，如果他们遇到了耶稣，他们都会认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因为他们所苦苦寻求的那个圣人，那种神圣的人格完全在耶稣身上表现出来了，他们一定会信的啊！所以相信神，神不偏待人。在使徒行传里边啊，彼得讲过，他说我看出来神不偏待人，他不偏待人，凡是信靠他的人就在罪恶中能够战胜罪啊，凡是不信他的人在罪恶中遭报应，使无辜的人在罪恶中蒙保守。罪恶哪里都有，我们不要说啊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罪恶，这是一个事实，哪里都有罪恶，哪里都有痛苦。刘晓波，中国大陆的一个异议人士，他在监牢里边啊读了圣经，他出来以后他写文章，我注意到他第一句话就是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有罪恶，有上帝，也有忏悔；另一个世界有罪恶，没有上帝，也从不忏悔。你注意到这两个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点是吧？都有罪恶。但是有上帝的那个世界呢，人们就忏悔，没有上帝的那个无神论的那个国家从来不忏悔，从来不忏悔。小日本从来不认错，那个德国鬼子就老忏悔老认错。咱们别说人家小日本，咱们中国人也从来不忏悔。中国人所有的落后、所有的屈辱、所有的挨打都归到外国人头上去，我们中国人老是检讨来检讨去，但是从来没有人认过罪，没有人认过罪。可以认错，但是我不会认罪。你知道哪里有上帝，哪里就有忏悔，哪里有忏悔呢，哪里就有和睦。你家里也是一样，如果你家里有上帝的话啊，我告诉你，你家里就有忏悔。有没有罪呢？有。我说你们家里还会有问题的，有的，但是有问题不怕，因为有了上帝，所以呢比自己忏悔自己的。你太太面朝这边跪下来，你面朝这边跪下来，自己认自己的罪。没有一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跪在谁面前说你看我那个人的罪，哎，没有这样的。人一跪到谁面前都是认自己的罪，对不对？人一认自己的罪，事就好办了，那个别人的罪他就顾不上了，哎，所以你的家就和睦了。神是什么神？我说神是全能的神，他有能力创造天地万物，他也有能力进入你的家庭，给你家庭带来平安，带来和睦。他就是全能，他可以进入你的心灵，让你的心里有平安有喜乐，真是奇妙啊！ 但是神的全能是靠我们的信得着的。我最后要强调这一点，如果没有信心，神的能力进不入不了你的心中，进入不了你的家中。能力，神这个能力是靠什么得着的呢？你们去读圣经，你们去读四福音书，你们去读耶稣所讲的所有的话，都有一点，你信不信？耶稣甚至治病的时候都是这样讲，你信不信？你说我信，他就说你的信救了你。有一个长得血漏的女人，一摸耶稣的衣裳，她的病就完全当时就好了。耶稣就找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身上有能力流了出去。那个能力是怎么流出去的？是因着那个女人的信心把她给吸过来的。你相信，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可以把神的能力啊吸到你身上去。如果你没有信心，神的能力不管多大跟你没有关系。真的，你说宇宙的能力大不大？宇宙有无穷大的能力，你看着满天的繁星，你会就知道你人多渺小，上帝多伟大。可是这个伟大能成为你的伟大吗？这个伟大能成为你生命的依靠吗？对不对？上帝的这个伟大的全能虽然遍满了宇宙，可是这个伟大的能力能成为你日常生活的能力吗？不能吧。很多人看着满天的星星照样愁眉苦脸，上帝的能力对他毫无帮助。为什么？他不信。我就信了，我就知道每颗星星都是我的兄弟。我就想，上帝你能造这么伟大奇妙的宇宙，我这点小事算什么？交在你手里了，一定能办。就这种信心，上帝就喜欢有信心的人。你如果老跟上帝讲道理，老跟上帝理论，老跟上帝嚼吵，上帝不喜欢你。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要找工作，你们在座的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没有工作啊，将来恐怕还会有。你要找工作去 interview， 我当年我太太就是这样，她去找工作 interview， 天天去准备那个 interview 的材料。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好好祷告。她说祷告有什么用啊？我说你准备半天，准备来准备去，你只准备了不到1%，还有99%是你准备不了的。比方说你 interview 的那一天，这个老板的心情如何，你能准备吗？啊，你 interview 的那一天路上的交通如何，你能准备吗？你 interview 的那前一天晚上能睡好觉吗？你能准备吗？那天会不会拉肚子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要求神，神在冥冥之中让万事相互效力，使你得益处。我让他祷告，我说了以后他真听了，每天早晨爬起来到教会去晨祷，5-6点钟就爬起来到教会。教会里晨祷的人很少，哎，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他跪在那儿一块祷告，神真的恩待他，很快就给了他工作。你知道这些事情啊，我们人的努力要不要呢？要，要。但是你不要以为你的努力就是全部，你不是全能，神是全能，你只有一点能。你那一点能要不要发挥呢？要发挥。中国有，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老听了一句话，叫自助者神助之，就是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神就帮助你。我告诉你这话不对，信神者神助之，谁信神神就帮助你，你不信他他永远帮助不了你，因为你不信他。你说这个麦克风为什么老不响啊？因为你没有把电插上，你不信。为什么他那个就响呢？因为他插上了，对不对？人的源头是哪里？人的源头是上帝。你如果不，你不跟你的源头接通，你的生命没有底气，你的生命没有能力。真的，有点小风小浪就把你打倒了。如果你的生命跟那个源头接上了，那能力就大了。那不是你的能力，那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彰显出来。感谢神，要信他，要完全的信。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蒙的福就有多大。我也告诉你，你的恩典就有多大。因为这个恩典是白白给的，对不？不错，上帝的恩典像阳光、空气、雨水白白的给你，你只要要就给你，对不对？你们注意到耶稣说那句话没有？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啊！因为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你们觉得这个话是不是有毛病啊？因为和所以是同一句话。 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因为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啊，你说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因为我请你吃饭。啊，你为什么来这里啊？因为我来这里。这不是傻子吗？但是为什么耶稣这么说话？这就是无条件的恩典，就这样。因为所以是条件句，对不对？在汉语里边叫条件句，前一句话是后一句话的条件。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因为有点事儿求你帮忙，哎，这是条件。但是在神这里，他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他白白的给你，所以呢，他不用这个句子，他用什么呢？求的就给，因为求的就给。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很明白。空气现在就在这屋子里，到处都是空气。我告诉你，我说你只要一张口，空气就进到你里面，你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一张口他就进去，因为他已经等着你呢，他已经等着你。这就是耶稣所讲的白白的恩典。耶稣来到世上的爱，我告诉大家，是心灵的空气，是心灵的阳光，是心灵的活水，是心灵的粮食。上帝造了我们的肉身，也赐给我们灵魂。他用阳光、空气、雨水、土地、植物、动物养育我们的肉身，他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下来赐给我们爱，来滋润我们的灵魂。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面涌出活水的江河来，直涌到永生。他用光、用水、用粮食来比喻是什么？是指我们心灵的需要。所以这个需要呢，已经摆在这里，已经像空气一样，像空气对我们的肉体这样，他的爱也像我们灵魂的需要，灵魂的空气一样，也在包围着你。现在他的灵现在就包围着你，你只要一打开他就进去，就这么简单。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因为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无条件，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接一下。你们注意，我要送给你一个看得见的物质的礼物，你要用手接一下，对不对？虽然是白白的，但是你要接一下。那么我要送给你一个属灵的，一个灵魂的礼物，你要不要接呀？什么叫接呀？就是信呢。圣经约翰福音里面讲，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接待就是信，信就是接一下。所以我要问你，你信不信耶稣的意思之后，就是说你要不要接这个属灵的，这个灵魂的礼物，这个灵魂的爱，你要不要接？你一接就属于你，他就进到你的心中，进到你的家中，进到你的后代啊，你那里就会有和睦，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一起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边跟我默默地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父，你是创造养育我们的父，你是拯救保守我们的父，你也是公义审判的父。我谢谢你给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要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之主，赐给我灵魂的粮食，灵魂的活水，灵魂的光，让我今生活在光明之中，赦免我一切的罪，祝福我，祝福我的一家和后代。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